轮回纪实，朱子寻真。东周时期，在江南吴越的地方，有一个人从小就受到高人的指点，不但学问很大，而且对兵法也很精通，但就是愿意归隐山林。一些诸侯国的王再三邀请，可他就是不出山，后来去了终南山隐居。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上古时期很有名的道长，那位道长给他讲述了上古时期轩辕皇帝在黄山驾龙飞升的事迹和中穆王以及西王母的事情。因为他的悟性很好，就更加向往修炼，于是拜老道长为师，这一修就是20年。临别时，道长说，
我所教你的这些都是皮毛，都是铺垫，要想得到真正的回生之法，那得你自己去寻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位具有更高法力、真正弘传宇宙大法的觉者而做铺垫的。
他着急地问，
请您再明示一二。
那位传大道的人所处的时代，人们所乘坐的车也是四个轱辘，但不用马或者牛拉着，自己能走，在家里通过一个四方盒子就能知道各地发生的事情。那位传道者手里拿着一个圆东西，里面图案之一是太极图。
道长说，
那我还要等多少年？
他说。道长从怀里拿出一面八卦镜，口念咒语，在镜中显露出一朝一代的兴衰，就像翻书页一样，最后看到街上人头攒动，人们有的驾着两轱辘的铁制车子，有的驾着四轱辘车子，甚至多轱辘车子，还有很多人在一片绿地边上一起练一种功法。道长说，
只能告诉你这些，余下的你要自己去寻找，记住，只要诚心去找，肯定能找到。而且你我今生师徒的缘分已经尽了，所以我也不能再继续教你了。要记住的是，一定要努力精进，再苦再难也不要放弃寻找大道的希望。
道人走后，他又在终南山待了10几年。后来因为在这里时间长了，一些人能找到他，打扰他修炼。无奈他走入了华山，在非常隐秘的山洞里又苦修了30年。此时他已经看上去很老了。一天，他想，我该出去了，到这个世上转悠一下，看看对将来真正遇到那大道是否会有所帮助。于是他自己走出华山，走入世间。为了生活行事方便，他找来两个童子为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向人们讲述修炼和做人的道理，以及向人们打听将来圣人传大道的情况。后来，他来到辽东，就是当时的燕国所在地，在今天的朝阳凤凰山那里圆寂，圆寂的无声无息，没有留下半点痕迹与记载。他在以后的日子里转生成皇帝、皇妃、武将，甚至乞丐等等，无论转生成什么，都未曾磨灭他寻法的决心。今生他生活得很不如意，加上多种疾病缠身，一度想死。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亲属给他送来了一本转法轮。他看着师父的照片，望了望周围的景象，想起了从前寻法的艰辛和不易，从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神传文化大体上分两个方面，神亲自传给人和人继承神的文化。上古时期，很多神直接用人身显神迹传给人文化。后来自秦朝以后， 人受神点化、派遣，或者在原来神直接传给人的文化基础上加以改进的现象就多了起来。显神迹传给人的文化也有，但不是很多。如八仙等，那是直接奠定修炼文化。在大秦王朝时期，容易让人们忽略的一个现象，就是秦始皇相信方士吃长生不老药能延年益寿，于是有了徐福带着众多的童男童女从青岛的琅琊台出海，后来在日本落地生根，最后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大和民族的事情。有位姑娘在秦朝时是琅琊台地方官的女儿，从小很傻，三岁的时候还不会叫爸妈，也不怎么哭闹，就是整日茫然望着窗外。一天，这里来了一个要饭的，说要带女娃去齐长城看看，就是现在青岛市黄岛区境内。女娃的父亲一听，心想，这个乞丐不但穷，而且疯得不浅，带三岁女娃去齐长城，那不是闹笑话吗？想到此处，当即拒绝了乞丐的要求。乞丐笑着说，
三日之后我还会来。
女娃的父亲也没多想什么，到了当天的晚上，女娃突然高烧不退，一直烧到第二天。期间请了很多当地有名的郎中，抓了好几副药也不见好，最后女娃死了，她的父母自然很伤心。第三天乞丐来了，闻听女娃死了，这个哭呀，简直哭得昏天黑地，远比女娃的父母哭得还伤心数倍。女娃的父亲此时非但没有觉得很感动，反而觉得这个乞丐真是太不正常了。哭罢多时，乞丐顺手打开棺材板，把女娃的尸体抱出来，抱着尸体依旧是哇哇大哭不止，眼泪和鼻涕都弄女娃一脸。女娃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叫人把乞丐拖了出去，又命人把女娃装帘放回棺椁里。在放的过程中，家人发现原本女娃僵硬的身体变软了，再看女娃的脸恢复了红润。女娃的父亲一看，马上叫来郎中，郎中一号脉，发现脉搏由弱变强，一摸孩子的鼻息也是一点点的增强。此时乞丐又出现了，说，
孩子是上天派下来的，我说带他到齐长城去，是为了让他寻找一点过去的记忆，你们偏偏不同意，那孩子只好死过一回了。
意思就是本来女娃不该有此难，可是因为家人的不配合，只能将此难降临在孩子身上，孩子以后才会好。女娃的父亲闻听此言，觉得这个乞丐不是一般的人，而且也算是乞丐救了女娃，于是开明地说道，
如果孩子活了，那你就带他走吧，只要孩子好好的，我们当父母的也就放心了。
不一会儿，孩子就苏醒过来了，见到他的父母依旧很茫然，可是见到乞丐却主动伸出两只小手求抱抱，小嘴还乐呢。他父母一见，觉得其中肯定有很多的因缘，也就任由乞丐把女娃抱走。乞丐带着女娃到了齐长城，他给女娃讲述女娃前生在齐国与之相遇的因缘故事。女娃虽小，但听着乞丐说的事情似乎能够听得懂，不哭不闹，还一直在笑。以至多年后，别人再提起齐国那段姻缘，她似乎还有记忆。后来乞丐把女娃交给一位可以在水上施展轻功的女师傅，并说，
此女娃根基非常的深厚，你一定要好好的栽培，等她将来遇到那位读书之人的时候，我再来撮合他们。
女娃自小跟随师傅学功夫，原来的傻样一扫而光，变得极其的聪明伶俐，因为根基很好，对师傅所说的事情领悟得很快。有一次，他师傅带着他在胶州湾的海面上练习轻功，此时正巧黄海龙王宴请一些别的龙王和海神，当时真可以算作诸神的聚会。 大家看他们师徒二人在海面上踏浪而舞，众神也一时兴起，纷纷涌出海面，展现他们自己的神通。有很多神故意变成各种阶层与职业的人的模样。女娃师徒起初一惊，细细观瞧，笑出了声。只见有的海神变成一位老者的模样，颤巍巍地走在海面上。更有意思的是，他竟然拄着一只龙头拐杖。有的变作小孩的模样，梳着两个抓髻，在海面上翻着筋斗。有的化作美女或者美妇人，坐在漂亮的婆罗或者荷叶上，有的弹着琵琶，有的吹着箫，在海中尽情地玩耍。女娃师徒正看着，突然从远处飘来一把鹅毛羽扇，随着羽扇而显露出一位俊朗的年轻人。年轻人望着这些海神笑着说，
等将来你们要和我一起演绎一段忠义故事，以备在将来真正能得正法。到时候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做好，无边广宇中的江海任你们遨游。
说罢飘到女娃师徒面前叮嘱道，
今后她会遇到一些磨难，你要好生看护，无论再苦也要保持善良，等到末节之时正法的传出。我还找龙王有事。
说完，年轻人用羽扇分水入海，找龙王办事去了。女娃师徒和众海神从来没有见到如此情景，都很感动。女娃的师父对众海神说，
既然上神有如此点化，那我们今朝也算是结下深厚的缘分，待将来了却忠义事情之时再相聚，待在将来等正法红传人间之时，我们一定要互相叮嘱，一起走好。
在以后的日子里，女娃真的像那位俊朗的年轻人说的那样，磨难不少。开始是满脸起水泡，原本俊俏的小脸上都是水泡，那别提多难看了。女娃心情一度很不好，后来她师父总是开导她，带着她寻遍名山去医治。后来一位隐士告诉她，用黄山天都峰峰顶附近的泉水可以医好。他们赶紧去到那里，到了天都峰下才知道这座山峰可以算作绝壁，根本就无路可走。但这些根本难不住师徒二人，他们运用水上漂的功夫也是天工作美。当时天都峰云气飘渺，非常的浓，他们很容易地踏云揽气而上。到了那里，女娃把脸上的水泡都洗干净了。洗完之后，只听一个声音说，
我是管理黄山之神，你们来到这里就是缘分，将来你们得到正法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女娃调皮地说，
那到时候我们还得驾着云气上来。
那个声音说，
不用，到时候我当你的学生，你别忘了与我这段缘。
绝不会忘记。
他们离开黄山，开始了云游四海。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女娃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她的师父知道她还有一段尘缘未了，想为她找一个好的后生还真不容易。有一次他们一起来到了南海，在一个小岛上，因为连日的大雨把他们困在那里了，原有的房子都被大风掀翻，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一个岩洞里避雨。过了两日天晴了，他们也想出来晒晒太阳看看天气，结果一出洞口看到乞丐迎面而来，还带着一个十分丑陋的男子。